弟兄姐妹朋友平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耶稣降生奇特唯一的题目哈。那我们今天当然不是圣诞节，圣诞节已经过了哈。那不过这个仍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哈。那我们礼拜五大家都已经查过路加福音第二章了哈，所以很多内容我就不详细讲哈。今天我想主要 focus 在几个主个地耶稣奇特的之处到底在哪里啊？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对不起，我是不是漏了一个哈？对，这个就是雷神索尔哈，大家都很知道啊。那其实世界上有很多的英雄诞生都有一段很异于常人的故事，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那到底耶稣基督的降生有没有什么独特和优越性呢？哈，我们也常听到，其实包括我们的汉高祖刘邦啊，大家若是读过《史记》的话，都会了解。那《史记》记载是一个正史的记载，它很特别。那基本上皇帝世家他都有很详细的家谱哈啊来源，但是刘邦他记载的是怎么样？妈妈。有一次是在一个大泽旁边怎么样，一个风雨交加的那一天，后来他的爸爸去看他的时候，发现有一只龙在跟他的妈妈怎么样交合，之后就生下来汉高祖刘邦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记载，表示什么？为什么史记司马迁要这样记载呢？表示刘邦是不是一个常人？他不是一个常人啊。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记载，而且司马迁还不断在《史记》里面讲到刘邦的跟龙有关的好几次啊，所以表示什么？他想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刘邦这个人不是一个正常一般的人，他是一个怎么样？龙在中国代表是什么？是一个神啊，那种特质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表示刘邦不是出自于凡人世家，乃是什么？天上赐下来的哈，那个龙种很特别。不过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农历新年的时候，我讲过一个题目哈，叫龙蛇杂处，画龙的起源。那大家还记得的话，其实从我们中国的古器物也好，文字学去考证也好，龙并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动物哈，它是一个所谓的人文动物，是由蛇演变而出来的。所以其实当我们了解这个动作，你就知道刘邦那个故事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真实实际的意义，其实是完全没有的哈，只是一个人的想象出来的哈，或者传说，或者是为了塑造某一种皇家尊贵的地位所塑造出来的哈，并不是真正的。那我们再看释迦牟尼，他是我们佛教的始祖一样哈，他的出生虽然是在一个比较尊贵的家庭里面，但是后来的人还要怎么样再把他提高他的地位哈。所以那大家要是读过释迦牟尼佛传的话哈，那特别是他是出自所谓的长阿含经啊，这个经文里面，他在这里我只要大家念这里就好了哈。他说他出生的时候，大地震动，放大光明，地上自然涌出两股清泉，不啦不啦不啦啊，还有九龙喷出香水哈。所以大家只要知道龙的话，就会知道这全都是一个虚构的东西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观世音怎么降龙伏魔，对不对哈？还踩在龙上，这样可以飞天而行。其实大家只要知道龙的来源，就知道那些东西一定是人后人捏造杜撰的。那汇成一冷一暖两股怎么样哈？洗浴刚诞生的太子。不虚人，他刚刚出生就不虚人服，即行四方各个七步，步步举足之下出大莲花，承托尊位的太子，使他双足不落地面，环顾四方，举右手而说：“天向天下，唯我为尊。”哈，那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哈，其实只要你稍微想一下，就会知道它是一个虚假的。那以至于有一个高僧叫云门，哈。就有人问他说，那佛陀一出生的时候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什么意思呢？云门就回答说，若是我看见他是这个样子哈，我就一棒子敲下去哈。 表示什么？这个是完全虚假的、虚构的。就人他会按照某一种政治的目的或者某种特别的需要把一些人加以神化，所以这个很容易清楚了解。那中国有很多的神祇神明，昊天上帝是我们最早中国人认识的祖先认识的，还有太上老君，就是老子被神化的，或者是玄天上帝，这些各式各样的，你要去读了他们的那个出生的传记的话，就是人言怎么样，人书，每个人都不一样，那细节出入相当的大。那只要大家好好的想一想，查考一下，就会知道这些东西大概都不会是真的。那不是我们中国，西方也是这样啊。那个亚历山大帝的出生也是一样啊，他的妈妈叫 Olympias， 那这个也是记载在历史上面的。他说当他出嫁前一晚啊，他就梦到有一个闪电把他的子宫劈开啊。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当然不是非常清楚，不过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意象啊。那同时间同一晚上，他的未来的先生是当时的马其顿的国王啊，是的，那也梦到他本来要在他的子宫上盖一个印，但是突然看到 Olympia 睡在一条蛇的旁边啊，以及他就不敢做这个事情了。表示什么？就是亚历山大帝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啊人物，而并不是简单的人物。那再看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天读到的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就是什么，是凯撒雅古斯都，一样记载在历史上面是说什么类似，非常非常的类似哈，就是他的母亲阿提亚在阿波罗神庙睡觉的时候，那有一条蛇让她怀孕了，以及生出来就是这个帝王哈。所以去看东方跟西方非常奇特，就是常常跟龙跟蛇有关，好，我们不太懂为什么，但是你回到圣经去看的话，就会了解，其实蛇在人类的文化从一开始起头对我们的始祖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好，跟人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我小时候就常听我妈妈讲，他们那个时代那个蛇，好，对他们来讲在那个河南的文化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就是很奇特，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些英雄来源都要跟神、都要跟蛇有关啊。不过，若是我们了解了圣经的起源，《创世纪》里面讲的话呢，就大概就可以猜测哈，因为它跟我们的人、我们的祖先有非常非常密切的相关的关系啊。那我们今天经文就要看一下，到底耶稣基督他的出生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是一种神话故事啊？若是耶稣基督的出生也是一样荒诞不经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知道它就是一个神话故事的话，那我们当然不需要去相信它啊。所以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看一看耶稣圣经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诞生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它有几点很奇特的，我们想从不同的角度去想一下啊。那奇特之一，第一就是其实它在耶稣基督降生前几百年啊，旧约圣经就一再预言将来会有一个救世主要出现啊。所以那在旧约里面记载到，他讲到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他是谁呢，讲到他的本质是什么呢啊？第一就是他是神的道啊。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一个 Logos 啊。 Logos 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就是创造整个宇宙万有的原则，他就是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用他的话创造了整个世界整个万有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所以我们综合创世纪十五章，其实你要去看旧约的时候，他有一些写法是非常有趣，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伯拉罕，类似是这样，或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啊。中文圣经会翻译成什么？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说话，是这样翻。好，这样听起来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哎，那个很奇特哈。不过你要看原文，它是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谁谁谁，表示耶和华的话是一个怎么样有位格的东西。好，它不只是说了一句话如此而已哈。那所以非常的有趣。 所以耶稣基督本身什么，他既然就是神的道、神的话、神的原则，创造整个世界万有的那一位哈。那旧约圣经还提到神的智慧嘛，好，在箴言八章九章的时候大家去读啊。那所以神是怎么样透过智慧创造了整个天地万有啊。所以啊，箴言说在没有世界创造以前，诸山未曾生出以前，怎么样，神就怎么样先把这个智慧 bring forth 出来啊。所以非常的有趣。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啊，天使啊，大家只要注意去看的话，叫 The Angel of the Lord 啊，像摩西在荆棘中遇到的那一位，并不是耶和华本身哈，他看到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的使者。可是当耶和华使者说话的时候，怎么样？他就是那一位耶和华啊，非常非常的奇特。那夏甲被赶出门的时候，不是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说话吗？哈，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会祝福你、你的后代、你的儿子，没问题。”那位耶和华的使者讲话怎么样？也像耶和华。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为什么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说怎么样？他说：“我和父什么，就是原来就是一个，我和父原为一。”啊。耶稣说我是受父神差遣来的，差遣来那一位叫什么？就是使者，我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啊。所以你要再去看圣经，有很多很多的经文，你把它放在一起去看，那位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就是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这一位神的儿子啊。那另外就是他还讲到是耶和华的先知啊，这是为什么啊？新约圣经好几段经文有没有，当耶稣问人家说他是谁的时候，或者在传他是谁的时候，大家第一个会猜就是先知啊。为什么？因为旧约在生命记十八章他特别提到，他说将来我会从你的以色列人中兴起一位先知啊。那那位先知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的那一位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哈。圣经有非常多的经文讲到这一位受膏者，他要做什么事，他要怎么样做哈。那这个是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啊，神就已经赐下来一再又一再讲清楚了的东西哈。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到了新约时代的出现，以肉身形式出现，它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我们前面读的那些故事，基本上在那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讯息哈，就到它出现的时候才突然就啊降生之前才突然出现，就是说所以那个东西跟我们耶稣基督是完全不同的哈。所以耶稣基督的出现并不是突然的，而是什么样？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预言实现啊，这个是跟其他的东西非常不同的一点。接下来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还有之后，神也差派了不同的人做了不同的事情啊。第一就是他差派了天使加百列啊，来先告诉祭司撒迦利亚，你的太太啊不能怀孕的，那会怀孕啊，生出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出来哈。另外就是天使加百列也来到玛利亚的面前，告诉他说你虽然还没有出嫁，但是你要怀孕啊，生了一个神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啊，这样。所以不但这样，他也怎么样，他也去约瑟那边告诉约瑟说你不要担心啊，将来你的未婚妻所怀的这一位不是因为他有什么不洁啊，而是因为神的作为啊。那天使还报信息给牧羊人，以至于牧羊人就从野地到了伯利恒，就看到了耶稣基督啊，然后证实了这件事情啊。不但他报告给犹太人，而且他还报告给外邦人啊，所以有东方来的几位博士啊，带着礼物来到了耶路撒冷，想要找耶稣基督啊，这位救世主。所以天使报信传给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啊。 那另外就是神还会透过圣灵来感动，像是义人西面或者是寡妇亚拿啊，来到了在圣殿之中看见了耶稣基督，然后讲述耶稣基督本身是什么样的，他将来要做成什么样子的事啊，这个是另外一件。那另外就是他还会差遣施洗约翰降生为人，然后怎么样替耶稣基督开他的道路啊。所以你看到神为了耶稣基督降生做了无数个非常多让我们觉得惊讶不可能的事情啊，非常非常的奇特啊。这个是在降生前后的时候就有预备了哈。那不过我在这里要提到哈，就是说圣灵要当天使报信息给玛利亚的时候，他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哈。这个荫蔽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哈，特别是刚才我们看了一些世上的伟人的那种诞生的故事哈，都是由某一种神灵啊与女子交合之后所生出来的哈，对吧？那大家知道希腊神话里面宙斯更是这个样子，对，他是非常那个淫乱的一位神嘛哈，所以让很多的世间女子或者神怀孕了哈。那我很担心会有一些人就会有这种类似的想法，好像哎，那是不是父神跟玛利亚有什么肉体上的接触之后怀孕生下了耶稣基督哈？完全不是这样，完全千万别这么想哈，那个是错误的想法。他的荫蔽的意思，我觉得最容易理解的哈，就是创世纪一章二节，神的灵怎么样？他是运行在水面之上啊。他的那个是在做什么事情呢？那个是在做创造啊，就是说耶稣基督的肉身跟玛利亚本身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不是神跟人之间交合所产生的后代，不是这个哈。圣经里有记载，创世纪六章里有记载到啊，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们怎么样交合，生下了上古时代英武有名的人。通常灵跟人交合所产生的后代，他一定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哈。不管圣经里记载，或者是我们西方希腊或者中国上古时代的传说，都是这样啊。那耶稣基督确实是有特别的能力，但是他的能力不是来自这样，所以我们千万别想错了哈。若是这样，耶稣基督就是有罪的身体啊，他是一个罪所产生的后代。但是圣经明白的讲说，耶稣基督没有罪啊。为什么他没有罪？因为他是神全新的创造。这是为什么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是末后的亚当，亚当被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完全无罪的。好，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它跟我们所前面听到那个东西是完全两样的哈。若是有人告诉你说，哎，那我们那些希腊神话或者早期我们中国的祖先不也是跟耶稣基督一样吗？那完全的不一样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一点。另外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它是旧约预言很多预言的实现哈。啊，旧约我在这只提两点哈。第一就是啊，因为圣经我们这一段大概只提到了啊，这样。第一就是他会降生在伯利恒，那我们弥迦书特别提到这一点啊。所以一开始我们记载到该撒雅古斯都还有叙利亚的巡抚居里纽要发一个什么通告啊，说要施行怎么样人口普查报名上册啊。若没有这件事情的话，耶稣基督就不会诞生在伯利恒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历史是掌握在谁的手中的，历史掌握在我们神的手中的哈，这非常非常重要。时间到了之后，神就会让这即使是君王，是统治整个全地的君王，神会感动他的心，让他做一些事情啊。那这些事情就会成就神所应验的哈。那接下来就是耶稣会避难埃及啊，那也是因为当三博士到了以色列的那耶路撒冷的时候，希律王一听到说啊，将来有一个人可能要取代我的王位的，那还得了啊？所以他就开始要施行怎么样残杀啊，以至于耶稣基督，那约瑟就要带着耶稣基督跑到 埃及地哈。那这个也刚好就是实现了神在旧约时代所预言的事情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历史怎么样，是掌管在神的手里。那神就是透过这些事情告诉我们耶稣基督降生，然后就是旧约时代很多预言的实现啊。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的事情，人类历史之中有没有出现过？完全没有，从来没有。好，所以看起来有很多表面的相似性，其实完全不是哈，完全一点相似性都没有，只要你真的想清楚了的话哈。那更特别的是，我们都不知道汉高祖刘邦出生他的目的什么。 Yes， 他建立了很大很强的 汉帝国啊，没有错，亚历山大帝建立了很强大的帝国啊，但是就如此而已了啊。那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大帝国，对吧，都兴起来又灭亡，兴起来又灭亡啊。我们并没有非常明确可以知道这些帝国兴起的目的和意义是在哪里。可是耶稣基督本身的诞生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是神讲得很清楚的哈。第一就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他的名字就告诉我们他是要做什么。耶稣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旧约的 Joshua 和约书亚，就是神是拯救者。好，所以为什么当天使报信的时候要告诉约瑟还有玛利亚说他的名字要叫耶稣，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神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这个是第一个。另外就是那我们马太福音有记载到，实际上他是讲到以赛亚七章那个预言，他说你的名字耶稣基督诞生的目的是什么，是神要与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这件事情。所以耶稣我们也称作以马内利。那因为他彰显了，若是耶稣基督没有降生的话，人的罪使神跟人之间无法同处同行同在。那耶稣基督降生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把神跟人之间破裂的关系重新和好，所以就这边以马内利。那今天我们的经文特别提到，那除了这个之外，神跟人和好之后，那神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在至高之处怎么样，神会得到荣耀。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父神。好，这耶稣在特别是约翰福音里面讲，一再又一再的讲啊，他说神说，而且神已经回应他说了，我已经荣耀了哈，我已经得到荣耀的。那神得到荣耀之后呢，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什么，他说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也就是所有承认自己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会得到神的平安，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平安。这个是耶稣基督降生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和使命，他跟以前那些君王什么东西完全的不同。以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啊，甚至要去看那些君王，他们很多的统治都是非常残暴的啊，建立这么大帝国他不残暴大概很难达得到啊。所以你那些君王看不出你真正的主要的目的，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之后有非常非常不同于那些人的目的啊和使命。虽然他是真正的君王，但他有明确的目的和使命，而且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跟我们有切身相关的啊，这个是他非常非常奇特的啊。那我想今天再花一点时间看这个平安啊，那平安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得到平安，特别是在我们刚才祷告时也提到啊，现在疫情爆发非常严重，全球都在紧张的时候哈。那平安是我们心中非常非常渴慕的啊，每个人都想要，每个人有都自己的看法。那到底平安是什么呢啊？那我举那个西塞罗，我曾经举过他，他是我们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物哈。他说的话有一句常常被引用的话哈，广为人引用的话，他说 "Peace is liberty in tranquility" 哈，那就是平安是安宁中的自由啊。那实际上这句话我看我后来去读了一下他写的那个文章哈， 我看当时翻译本，因为我看不懂拉丁文哈，但是他讲的好像是反过来，他说平安是自由中的安宁啊，是他的意思。他当初那个文章是在讲什么呢？他在劝一个人，他说他是在对比自由和在奴隶之中，他鼓励他说你要想清楚哈，你要去为什么为自由去奋斗。他说你要这样子做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他告诉他说什么是平安呢？平安就是在自由之中你的安宁。但是 yes， 这个是其实你仔细想它很有道理的哈。不过圣经讲的平安我觉得哈更好。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平安是什么，他说是在不确定或者是灾难之中的安宁，这个比较像是接近圣经之中讲的哈。我先讲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就是我们以前在圣路易斯的时候，那神呼召了 Rose， 他要去念神学院啊。那时候我还在做住院医师嘛哈，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家就讲之后，发现我们的财务状况没有办法啊，供应量，我就很担心。后来讲到十一点多之后 ，Rose 就上去楼上二楼先睡觉了，那我就在那边哇，开始很惊慌，非常惊慌。那我就开始跪下来跟神祷告，我说神我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在祷告当中呢，我就一直跟他讲呢，突然我就看到一个电视的事哈。那个时候神有几次是透过写字跟我讲话，不，他写字的方法很特别，但我知道那个不是我写的哈，他用一种很特别的字体。那我一看到那个事的时候，是那个旁边不是那个事就是表示神嘛哈，然后再看旁边有个剑，就神告诉我说什么他看见了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啊，神既然看见他就一定会做事情，那时候我的担忧害怕就完全消失了啊，很有趣。后来到了好几年之后，我来念了神学院的时候啊，我才知道耶和华以勒 Jehovah Jireh 啊，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我们翻成以勒的那个字，我们是通常所有的翻译本都翻成预备嘛哈，那是因为马索拉本的关系啊。那马索拉本它加上了母音，那希腊文本身文本是没有母音的哈，它只有子音。可是没有母音的话，就还有很多可能啊。所以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什么？耶和华看见啊，非常非常的有趣啊。那从这个经文，那实际上亚伯拉罕一开始就那段那个。这一段哈，二十二章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嘛啊，亚伯拉很多的时候都是看见，他看见这个字出现了好几次哈，所以非常的有趣。他把耶和华预备跟看见完全的连在一起哈。那我现在后来回头一想说，哎呀，那个时候神给我那个看见，他看见了，我那时候突然那个平安就临到，我觉得我经历就像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所经历的一样啊，哦，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兴奋。我终于了解哦，原来。解希伯来文可以有这个意思，有这个好处哈，非常棒。那所以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平安是什么，就是在我非常惊慌害怕的时候，但是神说你不用担心，我看见了就有了。好，所以英文平安这个字实际上来自希伯来文叫 shalom 啊，这个字是意思不是说平安无事你一帆风顺那个意思，不是哈，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他说你在很大的困难、外在的环境很不确定、很重要的那种环境之中的时候，你会 remain intact， 就是你仍然保持完整啊。所以我们英文有叫 wholesome， 对吧 ？wholesom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健康、完整的，实际上就是指健康 wholesome， 对吧？哈，那这个字就是一脉相承下来的意思哈，就是说。你不会因为过度惊慌、过度害怕或者外面的重压让你精神崩溃，让你身心怎么样身体出了疾病，不会啊。他说你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的人仍然保持完整，身心灵的完整啊，你不会受到任何的那种问题啊。这个是神应许给我们的平安，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讲啊，他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啊，世人所赐的平安都是追求外表的无灾跟无难。啊，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给你们的平安会让你们的心里面怎么样，忧愁会被挪去啊，胆怯也会被挪去啊。没有错，刚才我们的西塞罗确实体认到啊，那安宁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说每个人都知道平安跟安宁有绝对密切的相关啊，但是耶稣基督讲的是说什么，他说你放心，我给你的会让你有平安，你的忧愁和胆怯会被挪走啊。不过他要怎么挪走呢？啊，要看马太福音，在这里他有讲到他的方法是什么啊。那在这里他说耶稣就是在八福之后，这个是总结哈，所以八福的总结耶稣基督这样讲啊，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那八福是给我们所有基督徒的啊，所以他说你要听见我讲的这些八福的道理你就去行，应该讲登山宝训哈，不是就八福只是登山宝训，对不起，是登山宝训。他说你要是听完我这些登山宝训，我再告诉你你基督徒在世界上该成为怎么样子的人，做怎么样子的事，有什么样子的品质啊。他说要是你听懂了，听见我的话了，你就去照做，你就会像什么，你会变得聪明，因为你知道智慧是什么了，只有真智慧才能带给我们真平安哈。他说你会像是那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怎么样，盖房子的时候你会把它盖在磐石上，那当然这个磐石是谁我们都知道哈，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接下来会怎么样，他说会有雨淋、水冲跟风吹，也就是说当外来的这些大的灾难临到或者试炼临到的时候，痛苦来临的时候，他说你的房子就是你的信心绝对不会崩塌，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安，这个是我们得平安的方法啊。约翰福音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平安会达到什么样子的样子跟果效啊。然后接下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要怎么做，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认识耶稣基督，相信他，而且要把他的话扎在我们的心里面活出来，我们要深深的扎根在神的话里面。所以当这些外来的灾难来到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惊慌害怕？就不会，因为神说他会保护我们。所以就算我们今天遭遇到任何的困难啊，像这个东西，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一定也遭遇到这些肺炎的侵袭哈。我们成为基督徒不会就没有肺炎，就不会就完全免疫了哈，不会的啊。那所以我们要求大家能够有智慧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哈。很好，我现在看到每个人几乎都坐着间隔分开坐哈。对，这然后。对，你要担心的话你就戴上口罩哈，那我们大家就是比，那我也看到有一些从国内回来的，今天我才注意到那个常见的风评的妈妈，这是风评的妈妈哈，国内回来啊，这样。那还有一些人我知道都自我隔离完毕了之后那再出来，这个就是很好啊。那我们不用过度担心，我们按着神的原则去做，然后保护我们也保护大家的安全，这样就很好啊。那罪跟瘟疫有没有关系呢？它是有关联的哈。那圣经里有例子告诉我们，当神惩罚人的时候，他是会施下瘟疫的哈。不过神也告诉我们，因为我们选民的关系，这个东西会减少。啊，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所处的地方求平安，求祷告啊。那我当然不能说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这个爆发就是神惩罚的手段，不过你要仔细想一想，中国的政府对待神的子民和百姓的方式跟态度哈，而且 SARS 来了一次，现在又来了一次，那我们必须要去想一想，特别是要呼吁政府想一想，他是不是来自一个神的 那个教训跟惩罚，哈，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警觉啊，因为神确实是会赐下瘟疫来教训那个犯罪的人啊，所以那前一个当然是因为怎么样人民的犯罪啊，那第二个是什么？是领袖的犯罪。不管谁的犯罪，神若觉得适当，他就会兴起瘟疫啊，来啊教训惩罚那所以那个犯罪的人啊，所以。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为了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就算是今天我们是怎么样落在罪中光景，我们也受了瘟疫的感染啊，你没有问题。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神要我们明白怎么样，我们会经历到他得的平安，即使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了怎么样，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不需要过于担忧啊！只要适当的采取保护步骤，不论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知道神有他最美好的旨意啊！我们有永生啊！所以感谢主。当我们要常为我们在国内还有世界各地受到感染的人的祷告啊！所以我们可能我想很多人都接到这些从国内出来的一些要求我们代祷的信哈，这是谭牧师送的一个，就基督徒神要我们做光跟做盐，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做光呢？若是在白天的时候我们能做光吗？不行的哈，它必须是在黑暗的时候才能做光啊。所以什么是黑暗的时候呢？现在就是一个黑暗的时候啊，人心惶惶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要替真理做见证最好的时候。一方面我们不传一些错误的讯息，二方面我们也要把真理传扬出去啊，让大家知道真正能够信靠有平安的是谁呢？只有来到教会，只有来到神的面前，这也很重要啊。我也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有一些疑虑，就是说我们该不该取消聚会啊？那确实有一些教会已经改成online 的聚会，这个我都可以知道，我也可以理解哈。不过那我觉得至少在目前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过度采取那样子的惊慌啊，只要大家采取适当的步骤，那大家互相保守哈，啊，互相支持，我觉得这个目前就很好。然后我们继续祷告哈，让神能够在他的那个，若是这是来自神的惩罚的话，让他的惩罚能够早一点挪去哈。而且同时，我们也希望药物有效的药物能够及早被发现出来。我们希望中国的政府能够做一些真正对的事情啊，就算这一次被挡住了。控制住了，我们难保没有未来的啊瘟疫的那个发现啊。那所以你然后最近又在世界各地又传出几个禽流感啊，那些禽流感甚至可能比武汉肺炎病毒还要更严重啊。那历史上有很几次那些那个流感甚至死亡率高达50%哦，好，大家千万不要小随意轻信。你像若是神让这些瘟疫十几二十个瘟疫同时爆发出来，我们人有能力去应付吗？完全没有啊。现在一个我们还可以，两个或许还勉强，若是同时来10个的瘟疫的话，我们能做什么事吗？完全不能，人可能一下就灭绝了。好，所以我们要求神祷告，不要让更多的瘟疫这些让出现。好，所以因为大家都来认识神悔改，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啊，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的安宁，这个是耶稣基督诞生要带给我们真正的心意啊。所以那我们一起低头，我们这个自己还有我们的社会线上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那你看到我们人类落在最终的光景，以至于你就自己下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也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们真是求主你看到那罪是比世上的瘟疫更可怕的，因为罪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就落在永远的死亡的境界呀。再毒的病毒，它最高最高也是造成一半的人死亡，但是主，那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的死亡却是100%的。求主你让我们看见 哪一个是更可怕的，我们要最近更畏惧的到底是哪一位，因为是你掌管生和死，也让我们从心中发出对你真正的敬畏和敬虔。我说谢谢主，那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以至于让这些瘟疫能够早一点得到控制，那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我们是真的是爱你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洗净了我们身上的罪。求主你因为在国内的弟兄姐妹的原因，就让这个时间还有这个范围还有这个程度能够减少。特别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上祈祷感谢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谢谢督传道的信息啊，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唯一的拯救，他也赐给我们平安。好，让我们一起起立哈，我们来唱回应诗歌303首，同时我们也收奉献，请招待到前面来。对，303首，为何我要歌颂耶稣？